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在认识圣经这个系列的讲座专题里面，我们听到第二讲是讲圣经的信息和意义，就是亲自与我们同在，让我们透过圣经更加认识你，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真神，你创造我们，拯救我们，你要使用我们，成就我们祝福，你人带我们参加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再次被你自己完全得着，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你圣灵的充满，好像我们生命真实能照这一本救恩之书圣经的生活来行事，就是继续带领每一个专题在这同时间进行的，都有主自己的保守带领，圣灵同在，好像是你自己的真理是传扬开来，弟兄姐妹都归向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灵，阿门。好，欢迎大家请坐，讲义在后面有一页，今天我们是听到第二讲，认识圣经的第二讲。那第一讲就是昨天我们分享到如果昨天你没有来的话，前面有我们有多的讲义是第一讲哈，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这里有第一讲的讲义可以就是来拿哈。那第一讲的讲义我们讲到圣经的有吗？对，这是第一，这是昨天第一讲的，基本上我只简单复习一下，第一讲讲到圣经的起源由来和内容，那么我们分成四点讨论，第一个圣经的写作目的啊，第二写作背景，第三旧约内容跟新约的内容，第四，那基本上我们说到圣经是救恩之书，从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三章十五节到这个十六十七节，说到这个圣经是什么呢？是使你能够因信耶稣基督而有得救的智慧，所以圣经是一本得救的书，使你借着圣经的启示能够认识真神，认识耶稣 而得救。我们也知道这个，当然进一步说，如果你从十六节到十七节说到圣经也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是上帝他的口所呼出来的话语那么能够这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可是要使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形象的善事。所以昨天我说的第一部分圣经主要的目的是向所有在最终堕落的世人宣扬神的救恩的启示。那就是因为人们拒绝或是否认这个所谓普遍的启示，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神的事情也显明在人心里，所以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因为自从到天地以来，这个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所以是也肉眼不能看见呢，但是却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是叫人无可推诿。其实所谓在自然界，所谓这个普遍的启示呢，是很清楚的，继续人家做见证，但是世人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爱他，也不感谢他，所以无知性昏暗的。因此这个所谓的一般的启示就没有发挥它原有的功用，那不是因为这一般的启示不够不好，那是因为世人的心眼昏暗了。这个缘故是神赐下这个所谓超自然的启示，特别的救赎启示，那圣经就是记载这个救赎启示的历史，上帝所说的话，上帝的大能作为。那这保罗这本书告诉指明罪人这个得救得生之路，所以对一个慕道友不信主的世人而言，圣经是指引他们从黑暗进入光明里面的书。那对于已经悔改进入光明里面的基督徒而言呢，圣经是继续做他们脚前的路，上光明到他们。对，所以这是圣经写作的目的，写作的背景我们知道，神是借着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使徒，在从主前差不多1500年到主后第一世纪，在这1600年左右的时间距当中，神使用了许多的作者赐下他丰富的话语。我们也说到旧约有39卷，新约有27卷，总共66卷。好，简单就复习昨天我们所说的。总而言之，圣经内容正如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说到，是众先知就是被上帝圣灵感动所拣选的仆人，他们考察心里面基督的灵讲到这基督耶稣要来的弥赛亚成就救恩的事情，怎样的时候，怎样的方式，他的目的是要写给今天我们。也正如彼得后书第一章所说的，那么这个先知所说的话，神的仆人神圣灵感动他们写下来的，就是神的话，从来没有出于人的意思，不是出于人意，也不是出于情意，也不出于血气， 那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所以圣经是没有人的意思，但是透过人的语言来写成上帝的话。所以我们也昨天比较说，基督耶稣道成肉身最高的启示，那圣经也采取了仆人的形式，它也所谓的inscriptionization， 就是写成文的道，具体的客观的文字文以载道，然后来见证这个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神的创造，神的救赎，神的拯救。好，这是昨天第一讲，我们简单的复习一下。那今天要继续谈一个下面一个题目，就是所谓的 message and the meaning of Bible， 圣经的信息和意义。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你需要读整本圣经。那我也不可能在一个不到一小时的时间之内，把圣经整本的信息从头到尾一字不漏的读卷的讲下来。那我只能靠着主的恩典，就是帮助我们讲一个大的架构，大的这个架构，这个大纲，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大纲的架构，帮助你我以后在继续读圣经，明白更清楚，认识神、爱神、服侍神。所以我还再问一下，请我们当中，是基督徒的，请举手一下好吧？已经是基督徒了，至少今天读过圣经哈。所以还没有读过圣经，还是慕道友的，请举手。好，没问题。是有读一点的，好，很好，感谢主。那今天我想我采取的方式呢，是把圣经最主要的信息的 message 最主要意义讲明出来。当然，正如昨天我们所说的、所见证的，圣经是本救恩的书。正如我们引用过约翰福音，还有一些经文说明，耶稣基督他是圣经的中心。像约翰福音5:39也说，你们查考这经是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且我做见证就是这经。那么作者比方约翰，他清楚说，他写约翰福音说，但记这些事，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救主，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因信他的名，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圣经是本救恩生命之书。我说过，它不是一个历史的，也不是哲学，也不是文学书，虽然它包含了历史、文学、哲学层面基本上它是个救恩之书哈。好，那么一直谈到这个救恩，谈到的或者说用一个比较广角度来看，圣经谈到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总和的这个书。因此呢，首先圣经你读到今天我们你会发现，我们将来来分段来看看圣经的信息。第一个呢，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25节 ，OK， 就是讲到神是创造万有的主，上帝。然后第三章讲到创世纪第三章是圣经第一卷书，讲到人的犯罪和堕落。啊，从第三章15节16节之后，那边讲到神应许的救恩开始，从创世纪三章的中间一直讲到启示录。就讲了救恩怎么样的预备，救恩怎么样的这个实现，基督耶稣来了2000年前，然后讲到基督耶稣要再来，最后救恩完完全全的实现，历史终结，引进了这个所以这个永远还是同在的状况。那这三段的分法呢，就叫做创造、堕落、救赎，这基本上是研究圣经的三大主题。所以如果你读一些圣经导论的书籍，或介绍圣经一些基本的这些基要真理的书，它一定会讲到这三方面。所以第一个是所谓的创造，讲到这个天地万物是怎么来的，人是如何被造的，人跟神之间关系，这还没有谈到罪，还没有谈到堕落，这是创世纪啊。所以圣经第一卷是创世纪，我们说第一章到第二章。那么第二这个大段就叫做堕落和 fall， 堕落第一个是 creation 啊，第二叫做对英文就是 creation， 然后第二个叫做堕落，讲到人怎么犯罪堕落，神与人之间关系如何被破坏的 fall。 那么这个是主要在创世纪第三章所讲的。那么第三个呢，也就是所谓救恩和救赎然后救恩和救赎，救赎是说赎回哈，这个再解释，就是救恩、救赎或者救恩哈，拯救都可以。 他这个英文叫 redemption 啊。这个是从创世第三章的后半，一直到整本圣经最后启示录啊。好，那这三个大段就是三个主题了哈。所以你看，圣经除了前面两章到第三章开始就讲救赎救恩，所以圣经实在是一本救恩之书，是本救恩之书。那么因此创造基本讲到，所以我们底下分这三段来介绍，是讲一章。第一点是创造万有的主上帝，第二点是人类的犯罪堕落，第三是救赎的预备与实现，第四有一个总结神与人之间的这个救恩。所以圣经是救恩之书。好，以上分享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基本这样来介绍整个圣经的信息和意义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第一个先思想什么是创造，就第一点，创造万有的上帝。那这两天感谢神经的不同讲义，讲了很多这方面哈。那上帝是创造万有的主，这个昨天我们已经讲过了，上帝的存在是不需要被证明的，是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上帝存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讲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不需要，昨天我花了点时间来解释，今天不会再继续讲多，大家都知道上帝的存在是显明出来，启示的显明 reveal 出来的，上帝存在是不需要证明的。就如我们不需要证明每一个人都有爸爸妈妈，我们不需要证明手表一定有表样表长一样，这些手表的存在就显明这位有这个设计的表象表长，你我存在就显明我们是有父母亲来的。因为缘故呢，所以圣经从来不和你去论证辩证说有没有上帝存在，那去讨论这个问题呢，其实是一个错误啊，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情况是上帝不存在的。从有创造世界以来，有包括今天，上帝是无时无刻不在掌管这个世界，他当然存在。就像我们每个人都在乎，不需要去自己说，不需要去证明，如果还要去证明上帝存在，表示我们基本出发点已经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我们选择来考虑这万事万物的时候，从一个出发点是不需要去想到上帝是存在的。你当作他不存在或是不知道存在，想到这个出发点也是一种信心的出发点。那这个唯物主义马克思或者说这个达尔文进化论也都从这个出发点去想，不需要考虑上帝，不一定否认上帝，有的否认，有的不需要考虑，这些都是错误的。圣经告诉我们，开宗明义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万有之始。新约约翰福音也说很清楚，太初有道啊，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就圣经开宗明义写明，这位创造万有的主上帝啊，他是无始无终，他是无限伟大的真神，在其他很多经文说奇妙而可谓至圣至荣。然后马上，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翻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啊，天地这个字呢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这句话呢是在希伯来文原文是一个 phrase 或一个 idiom， 是一个片语。这句话代表什么呢？不是只有讲天地而已，它是指天地和其中所有的万物。就是说真的把这句话的原文一直翻得很详细的话，就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和其中一切的万物。第一节就把这个创世纪或者整本圣经作为一个开始的介绍，上帝创造万有天地和其中一切万物。然后接下来呢，这个第二节说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啊，神的灵一直在水面上。这个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经创世纪Genesis verse 1 then verse 2 第二节，地是空虚混沌。这个不知道你了不了解它的这个意思啊。中文的翻译是为了押韵也好了，是自己这个排列比较，就是你的练比较顺下来，所以它翻成空虚混沌。其实原文是混沌间，混沌空虚， 如果你念你有 NIV 这个圣经中英文，你就知道啊，什么叫做什么叫做混沌呢？混沌就是所谓的formless， 就是没有形，就是浑浑沌沌的，这个字实在很难翻译，混沌翻得很好。那么空虚呢，是空就是 emptiness， 就是空的空 emptiness。 换句话说，这你不要看这两个字啊，这两个很重要哦，因为是在希伯来文，除了那个发音很优美之外，很有特别的含义哈。这个混沌空虚，混沌表示这个是一切都是好像是一个就是混沌的嘛，就是不是你吃的了，就是说是指form 了，没有形式，一切都混，就是不是混乱，就是没有成为一个 form 啊，就 form 了。所以呢，你注意看了、啊，然后这个除了是没有这个 form 之外，没有这个形式之外呢，就没有这个架构之外，也没有内容物，就是叫做 emptiness， 是空的。那神的灵在水面上，然后神说要光就有光。如果你仔细念的话，这神在水六天创造万物，那这是告诉我们世界怎么由来。当然这个天这个字可以指24小时，但是也可以指一段长的时间。圣经本身在第二章用法是日这个字，是用这个希伯来就是用，它是可以指一段 a long period of time。 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字不一定是24小时，但是可以是24小时。那当然是创世第一章这里要告诉我们是神分6个阶段来创造，那不一定是24小时，但是可以是24小时，我们等一下再谈啊，等一下谈原因啊。那所以这个关键在这里，当然第一章就可以讲很久了，但是我只是要简单提一下说，因为了解空虚跟混沌哈、混沌的空虚是了解第一章的关键。因为仔细读第6天的创造，在座有不少是如果上第一章这个基督徒啊，顺便来考你们一下，第一天神创造什么？要有光，是的，第一天要光，所以人分光暗分开，是有昼夜啊。说第一天是有光，那第二天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图哈。我们这个需要好好读一下，时间不够，所以我没办法仔细来读里面的。不过你看，第一章是第一天是有光，对不对 ？OK， 那第二天呢？有光哈。第二天呢？啊，这点什么？对，空气。所以其实也就是说，在第二天开始，神造出空气，就把这个空气以上的水跟空气以下的水分开来，是就让神称空气这个穹苍啊，这个为天。所以第二天的创造就是分开天和天上面，就是空气以上跟空气以下，什么叫天？天空天。那第三天呢？啊，将地上水和这个陆地分开，是水聚在一起。所以第三天啊，我们自己看的话，第三天是地就露出来了，是不是？好，所以其实啊，这个我们从这一节去明白的话呢，我们就发现，其实第二天我们要再注意看，神不只是创造天了，第二天了。第二天还创造了水，有没有？空气以上的水跟空气下的水分开来了，所以第二天其实主要创造是水，其实那天早就存在了，就是把天空气以下的水跟天空气上的水分开，所以第二天其实主要是讲水，对不对？上有天跟水的分别了，那么空气以上叫天，空气以下的水啊。那第三天呢，把水和地分开来，就是地出现了，对吧？是不是？所以有这个，就是说，基本上呢，了解之后呢，我们这很重要啊。您发现第四天它创造什么？光体哈、啊，这个月亮形成大的管昼是太阳，小的管夜月亮啊，还有其他的星体，光体啊 ，luminous 光体啊。那第五天呢？第五天创造什么？啊？你看看圣经啊，第五天创造什么？第五天说到水里面要怎么样啊？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所以还有天空上的飞鸟，所以它创造天，就是天上的飞鸟和水里的百物鱼，怎么样？这种水里的动物，所以我们就海里动物，天和海啊，海里动物。 那好吧，我们就说结合动物，动物动物植物了，也都有了。那其实在这个你看到这个第三天的时候，他就已经讲到有植物，有没有？第三天就已经讲到地上的植物了，好，对不对？好 ，OK， 好。那总而言之，第二天讲到水哈，水和天和海；第三天讲到地了。那第六天呢？第六天，当然这个主要讲动物。那第六天的时候讲到放到地里面的地上的这样的动物，对不对？还有人啊，最后放了人。当我们做这个比较之后，就是说我们发现呢，哎，这里有一些对应的关系。那正是第一天和第二天、第三天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让那个 formless 没有形式、没有天地海分开的这个状况里面把它分开了。所以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是 form， 然后呢，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是在这些 form 那些形式架构状态里面做所有的内容的 feeling， form 的 feeling。所以这样对照，发现一跟四对照，二跟五对照，三跟六对照。对吧？这很奇妙，是这个神创造这个万物的过程中，那当然最重要是第六天创造人。那因此了解原来这个神没有创造以先，好，这个是混沌空虚，经过神的创造之后呢，就有形式，而且也有内容。因此这个创造过程很清楚告诉，而这个架构。你研究现代科学也好，我倒不是说现代科学要证明生意的，你会发现这个是远跟其他当时或是中国的啦传说啦创造的这个所谓故事啦巴比伦阿姨来说，其他那些都是荒诞不经的乱七八糟的，像什么青烟一阵一个人一个出现啦、啊、什么一个人这个人一个类似神明的人死了脖子砍断血流出来怎么喝怎么呢，这些你都知道都是那些荒诞不经的神话故事，但圣经是神的话，把创造过程写得很奇妙，我没有时间仔细讲啊，所以从混沌空虚来看，这一二三三天跟四五是最称的，所以神做工是有计划。第六天当，所以他到了每一天的时候，他就说，是神看的是个是好的。当他创造完人之后，他说甚好 ，very good。那这个人特别在26节开始说到，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人造男女都是按他的形象创造的，所以告诉我们人是上帝特别的创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什么叫上帝的形象呢？就是上帝的像，那用白话讲就是说人就是上帝的照片，人就是上帝的照片，万物或人应该从我们身上看得出来我们是神的形象。当时人在被造没有犯罪，没有受罪影响，这个照片是很清晰的，反映出神的圣洁、真理、仁义、圣洁。但这张照片因为犯罪多之后，像大水淹过之后的照片呢，发黄发黄，就乌漆抹黑的上面，你看不出这个人是谁了，模模糊糊的，人变成这个样子。虽然是这样，这张照片还是照片，人还是人，人还是有残留的神的形象。但是人因为犯罪堕落，就失去这个人的形象，神要我们所做的事，都要我们所活出来的见证。那么神的人是神的形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男女都是神的形象，都是按照都是上帝的创造，所以男女是平等的。圣经，你比较当时文献，没有一个文献说男女是平等，女生都是战利品啊，都是附属产品，都不尊重，都不会尊重。姐妹女性地位，但圣经开始告诉我们男女的生命力完全平等的，但后来赋予角色是有不同，但生命是完全平等。好，那么所以这个圣经上也告诉，所以文化使命就是说，当人被造人还没有犯罪的时候，神颁布了什么使命给人？被造人有什么工作？人有什么目的？存活？神要人做什么呢？根据底下经文创世第一章后面就说到，他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然后到第二章开始知道，他六日创造之后，他就神欣赏他自己创造，他就接他的工，他就安息了。那到了出埃及记第20章告诉我们，因为神是六天创造，第七天休息，所以他也赐给我们这个6+1的形式，要人 也是六天工作一天休息，在十诫里面说得很清楚，六日的劳碌说一切的工三第七日降主上帝当作安息日。所以这个人就有这个分享众多天满全地治理全地，还有要守安息的诫命。那这三方面呢，就成为人生啊，人生的三大基本要素。不论你有没有研究过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其实你会发现啊，有些书写的实在是太那些人太聪明了，或者说太有知识太多了，一般人读不容易懂。但圣经告诉我们一个比较简明扼要的纲领，就是说，如果你要研究人类文化社会，大的族群国家或小的团体，你只要看三件事，你就知道这个人群，这 people group 这个大的国家，这个小的团体小组是怎么样的回事。那如果参观你的教会或参观你的小组的话，我只要看三件事，我知道这个小组是不是健康的，这个教会是不是健康的，这个国家是不是健康的。哪三件事呢？也就是神给人的这个文化使命。第一个就是婚姻和生育。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婚姻，我们都晓得每一个民族文化部落古往今来都是最基本的单位，因为神创造人爱恨天上造人造人，所以他要人生养众多，有了婚姻，而且他要人生养要结婚。然后第二章继续告诉我们神怎么设立婚姻制度啊，这第二章要讲的。但至少婚姻和生育是人类的文化也好，就人的这个社会单位大或小的是最基本不可少的三样。第一个是婚姻和生育 ，marriage and procreation。对神，对婚姻第二章讲的其实上帝为人设立，为人的好处需要设立的，因为人独居不好，特别是男人独居不好，所以神就为他造个配偶帮助他。这个配偶的伴侣终身的关系是婚姻关系，是二人合为一体关系，是很奇妙的，很神圣，是神亲自设立的。所以婚姻不是像有些世俗的世界上一般的人类学家说的，是人类自己发现发明发展出来的，发现两个人在一起比较这个经济来说比较好啊，何必两个人都上班的，一个人在山洞里面整理山洞，一个自己捡柴，不是更好吗？一个人煮饭，两个人吃，就是分工合作，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是上帝亲自设立，他要男女的角色互补，特别是能够在婚姻里面二人合为一体，产生敬虔的后代，所以只能设立婚姻。所以我到一个教会的小组或到一个国家，我看这个国家的社会的教会的婚姻状况如何，家庭状况如何，这很重要，是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最基本的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从这里我们刚所说的文化使命里面 cultural mandate， 文化是指人与人之间关系一切总和。第二方面讲到什么？讲到这个要遍满全地治理全地。好，你要遍满全地治理，你需要运输 transportation， 而且你还要你治理全地，你需要 management administration。 所以这一切的工商管理，这一切的人类的科技得以发扬起来，是因为人要遍满治理全地，所以人需要工作。这个呢，我们叫做工作 labor 啊，工作。所以人是有工作，工作是上帝赋予人神的形象的部分。人要有，所以工作和或者说事业好了，他要为神荣耀的缘故，为了造就别人，荣神也来为神也替神治理这个神有托付的地。这个世界，好，这是人的人生这个基本单位。所以人每个人要工作和事业，不可以有人闲懒，因为神是一个做工的神，他要每个人也做工，做工是神圣，工作本身是神的恩典，不是咒诅。好，就这样会讲。那么所以我看这个小组教会也好，我看这个团体和这个社会和国家，看他们做什么工作，他们怎么工作，殷勤做工作，大家很喜乐上班上工厂，还是都是垂头丧气的，是乐业呢还是糊口的，这个是很重要的。那第三方面呢，讲到这个要守安息啊，就是安息与灵修，就是说 Sabbath 就安 rest 啊，还有灵修。那看他们怎么样注意他们的休闲活动的时间，我说现在这个小组也好，团体教会他们怎么样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 recreation 怎么样休闲活动，他怎么样使他们的这个使用他们的下班的时间，他们怎么样来处理他们和神之间的关系，灵修关系。所以婚姻和生育，工作与安工作与和事业，安息与灵修，这三点就成为人类文化的基本单位。所以你要了解自己，了解个人，了解一个小组群体，这三个是你读每个社会学人类学不论怎么样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这三个最基本单位。这三个最基本单位是人之所以为人所生存存在的空间。 所以那这个所以圣经上告诉哎，所以我们读了圣经明白了，原来是这样子，这个世界上帝创造了，人是按照上帝形象造，上帝创造这么有秩序的，有这样子的，使这个世界原来是混沌空虚的，建成有形式和丰富丰满的，然后他也赋给人这样荣耀的使命，在这三方面来活出神的形象，治理神所给他托管这个世界。那第二章你看呢、啊？亚当首先他要看管园，他懂植物哈、啊，然后他给动物取名了，最好第一个动物学家，然后神给他。他在动物里面找不到一个可以帮助他的配偶，不 match 他的，所以就给他造一个配偶的配合适合他的叫 suitable help for him， 所以神就造个配偶来帮助他，而不是挡住他。你要听懂这个发音不一样的意思啊！上帝为你创造的配偶是帮助你，不是挡住你。而人远离神之后，你的婚姻生活就可能变成挡住了，而不是。帮助了 OK， 好好好反省我们的这三方面啊。这讲到这里呢，讲到神当初创造，这还没讲到人犯罪的、啊、对，所以如果人没有犯罪选择信靠神的话呢，那么就会在这三方面越来越经历神的恩典，活出神的形象，这时候人是还没有罪的。那在第二章里面，神也亲自借着这个，那神与人关系要透过这三方面来活动。